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有点祷告哈，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把今天这一点点时间放在你面前，愿意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圣灵宝会是与我们同在，把智慧启示放在我们心里面，把神的心意、把神的形象放在我们心里面，好叫我们可以活出来耶稣基督的样子，好叫我们可以像神父神一样的慈爱。有恩典，有怜悯，有恩惠，来带我们自己的孩子。谢谢主，也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你。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哈。基本上来说，那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讲义，所以上礼拜拿的就不用拿了。那在耶稣基督里，其实神的主要心意，先往这儿坐好了，晚来的人可以往那儿坐。那耶稣基督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所以从我们父母亲开始，我们做新造的人，然后带领我们的孩子也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塑造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塑造孩子在耶稣基督里是做新造的人的话，可以省掉他们以后很多不必要的挣扎。那当然有些挣扎呢，老实说一句话，你也免不了，教归教，然后他自己还得 struggle 一阵子。那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心疼孩子的挣扎，挣扎不是一件坏事。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是什么是影子，什么是本体，对吧？好，那其实圣经，就是你发觉说圣经上的这些 model 哈，跟很多心理学的 model 跟基本上很多东西其实是相配合的。基本上来说，人基本上中间有一个心，然后有思想、行为、感觉。好，那行为大家都看得到，行为是个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那我们父母亲经常，像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父母亲经常看到的，都经常，我们人不只是父母亲，人经常都是看到人的行为，想要去 correct， 想要去改正人的行为。但是问题是说，改正人的行为，你觉得有办法改正人的行为吗？就算像你说两个孩子打架，打架你把他分开来，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就算他现在不打了，请问他以后打不打？以后还是打，以后还是打，而且趁你不在的时候打，趁人不在的时候打。那基本上来讲，改变人的行为永远都有可以说是有相当的 limit， 到某一个程度其实基本上没办法。所以圣经上讲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基本上来讲，圣经的辅导模式是说是建造人的心。那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所谓的说是一个人的重建，或者是说一个圣殿的重建。好，我们上礼拜稍微有提到，整本圣经在讲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圣殿的重建。那这个重建其实就是心，基本上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这是一个重建。我们如果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敬拜太多其他的东西，譬如说面子，譬如说成就，譬如说金钱，那这些在圣经里面全部都叫做偶像。那这些观念我们慢慢一点一点再来好了。所以基本上一个人做了基督徒，认识神之后，是一个新的重建。我的心里面不再拜金钱，不再拜名声，不再拜成功，我心里面真正敬拜的是神。但是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虽然我不去追求这些看得到的金钱名声这些东西，但是当我追求神的时候，其实所有该有的我都有了，所有该有的金钱、名声成功、事业，这些该有的我都会有。所以圣经上讲说，你们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的话，他们或者我讲说是，其实心理学的话，他讲思想、感觉、行为，他不讲心。因为外邦人他们看不到灵魂的层面， 他们看不到灵魂的层面，所以他们追求的是物质上我们看得到的名声啊、金钱啊、成功啊、成就啊，他们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在圣经上告诉基督徒说，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话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我追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放心，所有这个暂时世界该有的我都会有，该有的我都会有。那我自己在教养孩子上的话，我自己所以我上个礼拜应该有提到哈我孩子还小的时候，顺便跟你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好了。我大概是在我们老大五岁左右的时候回到神面前，因为我觉得我是个，事实上等我在我老大两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我觉得我是个失败透顶的人因为没办法好好跟我的孩子很 civilized 的相处。别人的孩子，很多男孩子两岁还不会讲话，我们家儿子两岁就会吵架，然后就是跟我吵架，然后他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在骂我。然后我跟他讲要做什么，他就然后就开始在那边不晓得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在骂我。所以在我孩子两岁的时候，老大两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是个失败透顶的人。然后后来回到神面前，在我老大五岁，所以我说有些挣扎是免不了的。那从我老大两岁到五岁之间这么多年的时间那我一直在挣扎。到五岁的时候，然后回到神面前，然后这次我就做一个决定，我说我是个失败透顶的人。以前我认为靠我的方法我可以好好教养出好孩子，我认为我可以成功，而且老师讲一句话，从表面上看我也真的挺成功的有丈夫有孩子，然后有车有房，然后事业也不错看起来挺成功的，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失败透顶所以从五岁，我老大五岁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再也不用我的方式，我要用神的方式我要用神的方式。然后我用神的方式，你说我对神是不是有那么确定的信心说这个用神的方式一定会 work？ 我可以跟你讲，我没有那么大信心。所以很多人讲说师母你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我老是跟你讲一句话，其实我没有信心。好，这个是过去式，这是过去式。其实当我决定用神的方式来说，其实那时候我没有信心。但是问题是说，至少我知道一件事，用我的方式不 work， 就像我们刚刚讲说是你拼命改变人的行为，你发觉不 work 那我发觉不 work， 但是我也会发现说有很多人即使不 work， 你让他换一个新的方式他还不肯换，他还在固守他那个不 work 的方式。有时候我也很佩服人的那个 stubborn 人的那个不愿意改那因为我用我的方式不 work， 所以我就说我用神的方式试试看，如果不 work 的话，我可以这样子讲，你用神的方式如果不 work 的话，将来你最好不要上天堂。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用人的方式，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个人的方式会比神的方式更好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个这个神不是个好神，再一个就是说其实人比神厉害。好，那任何一种可能性你都不要上天堂，因为天堂不好。天堂是一个完，什么叫天堂？天堂是一个神完全掌权的地方。你要到一个不好的神，然后又没用的神，你要在那个地方完全被他掌权。我跟你讲，天堂就是地狱，不是吗？所以我自己想以后想清楚以后，我想说，管他的，就是吧。如果我是用神的方式来试教养我的孩子，结果不好的话，我绝对不要上天堂，我情愿下地狱，因为这个神不好。好，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试的结果，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会害怕，所以我跟你讲说是，其实在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大信心，我并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在我孩子一直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天底下唯一一条好的道路就是神的道，其他没有任何方法。然后我现在读心理学，我读了这么多心理学，我可以跟你讲读了十多年的辅导心理学这些东西，读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可以完完全全解决人的任何一个问题，顶多是贴一贴狗皮膏药而已好了，你就这样子做，然后你的孩子就会怎么样了，这个时候 work，
再过个一阵子你看看，然后用这种方式，这个人 work， 你再用那种这个方法用另外一个人看看怎么样，结果发觉说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好啊。我们刚刚讲到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好，所以基本上来讲啊，是一个心的问题。有这个笔不行了，好，心是一个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说，真正的本体其实是看不到的。那你看得到的其实是影子，其实是影子。那当你看到一个影子出问题的时候，那注意到其实需要调整的绝对不是影子，而是这个看不到的本体，而是看不到的本体。好啊，所以圣经上讲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说，讲教养孩子，从圣经，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你好像找不到很多经节，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讲教养儿女，都是在讲教养儿女。好，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啊，所以在我孩子那时候，我回到神面前的时候，那时候我读很多书，不是只是读教养儿女的书，因为那时候对神的认识也不清楚，所以读很多啊，读很多属灵的书，然后也听很多录音带。那时候是从早到晚不停的听，不停的读。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里面读一本杂志，基督教的杂志。然后这本杂志我一看。看他那个前面那个目录那边，他有一篇文章，他是讲 Wesley 那个 Wesley 的妈妈 ，Wesley 的妈妈啊，以前好像经常讲到这个 Susan Wesley， 经常讲到这个女的啊，现在好像都不太讲了，我都不晓得现在讲什么，现在讲 Tiger 妈妈。然后这个 Susan Wesley 她生了十几个小孩，我都不太记得了，反正每一个都很有成就，有做校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有做律师，有做医生，有做那个什么州长、州议员之类的，这些人反正每个都很有成就。然后他写的一篇文章，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基本上我并不会认为说用一个人做什么来衡量这个人好不好、成不成功。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一个爱神的人的话，基本上他所能看到的影子绝对不会差，他绝对不会，一个爱神的人绝对又为自己负责，又能够对神交账人，绝对不会做就嬉皮无赖，我可以这么讲。好，所以啊，谢谢。所以即使基督徒不追求外面看得到的成就啊、表现啊这些东西，那爱神为神负责任的人，基本上他的这些看得到的东西绝对不会差。那然后这个Susan Wesley，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教养孩子的那个文章，然后我一看就很兴奋，我说哇，一定要读。然后我脑子这时候一看到，我就想到说哇，那个文章一定是好几个配置的，然后写很多东西，孩子说谎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啊，孩子交坏朋友的时候怎么办啊，孩子背逆的时候要怎么办，对吧，这都是我们关心的东西。结果让我很 surprise 的时候，当我翻到那页的时候，一看他那篇文章，那个杂志大概就是这么大约就这么大的杂志，然后他的文章只有半页多一点点而已，这么短的一篇文章，然后一读大概就两三个 paragraph 而已，结果一读他整篇文章，你知道在讲什么吗？他只在讲一件事情，他说征服你孩子的心，让他都顺服基督。整篇文章两三个 paragraph 就讲这一件事情，征服你孩子的心，使他都顺服基督。当时我整个吓得在，我在想说哇，教养孩子这么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么多东西可以讲，讲了半天他两三个 paragraph 就把它解决掉了，然后只讲了这一点，征服你孩子的心，使他都顺服基督。但是当时我马上就明白说 that's it，教养孩子，我可以跟你讲，其实我们不需要开三个月的课，五分钟就可以把它教完了，就是征服你孩子的心，使他顺服基督。你自己想想看，当一个人愿意顺服基督的时候，请问他会干什么坏事？请问他会干什么坏事？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照着这个原则 征服我孩子的心，使他都顺服基督。那基本上啊，行为也好，感觉也好，我们啊上半年度在讲情绪的处理的时候，有讲到说是感觉是灵魂的窗户，从我的感觉我可以看到我的心，因为我搞不清楚我的心是什么。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虽然是个本体，但是我看不到。那其实老师说，行为也是一个灵魂的窗户，从我的行为我看到我的心。嗯，譬如说小孩子打架，小孩子为什么打架？小孩子为什么打架？当然要把它分开来说，哎，不要打，不要打，啊，不能说是在两个人打得要死要活的时候，然后在那边要解决他的心的问题，分开是需要分开，分开来以后，但是啊，基本上有时候我这样子讲哈，啊，有些父母亲有些教法会说是，哎，要两个孩子彼此道歉，两个人都说 sorry。那基本上，其实老师说一句话，我觉得看情况，你可以让他说 sorry， 但是有些孩子不要逼着他。不要逼着他说 sorry， 好，特别是当他不服气的时候，那跟他先谈一谈。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妈妈我也亲眼看到，有些妈妈、有些姐妹我也不好讲的，因为没有那么好的关系的话，我就不太讲。他孩子很拗，然后他这个妈妈呢就逼着他在众人面前跟另外一个孩子说 sorry， 哇，闹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孩子到最后逼着说 sorry， 但是说完以后，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孩子回家绝对不可能会听妈妈话的。然后后来慢慢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果然一直都很悖逆，一直都很悖逆，因为他的心，你没有征服他的心。好，那譬如说孩子，两个孩子打架好了，请问他为什么打？请问他为什么打？啊，抢什么？抢玩具，没有错，真玩具。换句话说，如果我要这个东西，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不可以有人拦阻，对不对？所以我要这个玩具的时候，我现在就要。你如果要来拦阻我的话，我就用打的方式把你打走。好，我现在立刻马上要这个东西。那其实是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个心。那譬如说孩子父母亲要他跟对方道歉，那这个东西其实都需要跟孩子讲清楚。当妈妈跟你讲说你要跟人家道歉的时候，并不表示这件事情百分之百都是你错。好，先要跟他讲清楚这些东西，很多东西我这样讲哈，所以以后都会讲到说，做父母亲最重要的是 proactive， 不是 reactive。 我们是在主动的教孩子，而不是只是在反映孩子的行为。他打架就把他拉开，然后叫他说 sorry， 他不说的话我就生气，就骂他，然后就给他一大堆 consequences。 你现在不说 sorry， 你等一下不准跟我回家，你回家以后有你好瞧的，哇，你打这些东西啊，不是 reactive， 而是 proactive。 那我主动的教孩子，所以很多东西在事情没发生的时候就教，跟孩子解释说啊，当我们跟人家说 sorry 的时候，并不表示百分之百都是我错，那我只负责我错的这一部分。譬如说打架，就算他先打你，当你打回去的时候，我们已经错了。所以当我说 sorry 的时候，不是说哎都是我错，都是我错，不是的。那我只是在说我不应该打回去，那个时候我应该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好，所以这些东西跟孩子先讲好，先讲好。那孩子不肯说 sorry， 为什么不肯说 sorry？ 有几个原因？
那就等于说，明明是他错，为什么我要打？
没错，没有错，一个是这个，所以先跟他解释清楚。还有呢？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可能？
没面子，
没有面子。那所以这些东西都先跟孩子讲清楚。好，那有没有面子不是凭我自己的感觉，所以这些东西啊，都可以请你们回去听那个 audio 的录音哈。那我犯错了不承认错，请问有面子吗？
有面子，
对不对？ 啊，其实老实讲更没面子，人家会觉得说，哟，这小孩子这么坏，然后还不肯跟人家道歉，然后那个小孩子其实没那么坏，但是竟然愿意道歉。好，所以这些东西跟孩子讲一下，跟孩子讲一下，不要这么主观的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认为有面子就是有面子，我认为没面子就没面子。经常我们的感觉骗我，啊，我认为有面子，其实我没面子；我认为没面子，其实我有面子。好，经常事实，我的感觉并不是事实。好，这些东西平时跟孩子讲，平时跟孩子讲哈。所以基本上来讲，基本上来讲。征服孩子的心，那当然有些东西一扯又扯远了，譬如说如果我们说是 proactive 好了，我主动的来教孩子，其实怎么讲，我们经常有很多父母亲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时间，我上班，白天上班，下午回到家里面，哇，能够把大家什么饭都弄好，都吃饱肚子，然后厨房清好，孩子洗澡，如果小的话还要父母亲帮着洗澡，把孩子都洗澡弄完以后，我已经累死了，没时间。好，其实老师跟你讲一句话，我经常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其实教孩子，特别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孩子不管小大都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坐在这边，你在那边花50分钟的时间跟他 preach， 你不要想。那不管孩子多大，老师说一句话，教养孩子的时间不要超过5分钟10分钟，你超过5分钟10分钟已经没效果了，你信不信？好，超过5分钟10分钟效果已经没了，孩子已经开始反感了，已经开始魂游向外了。即使他还坐在这边，有些孩子的话根本就走掉了，大一点的话他走掉不理你了。好，教孩子从来不要超过5分钟10分钟，所以时间不是问题，而是我有没有这个心。好，有没有这个心，那有这个心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真的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只要我用点心。那我怎么用心呢？开车的时候想一想，切菜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我们可以 multitask 哈，有人讲说不要 multitask， 但是我基本上来讲，我从来都是 multitask，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 multitask 的话，我根本没办法活下去，太多事情没法做。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一面煮饭，一面跟我孩子说话，一面跟他讲故事，然后嘴巴一面跟老大讲故事，眼睛还一面看着老二。你不 multitask 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活。有些人是看孩子，哇，两个眼睛一直要盯着看，然后看孩子的时候不能煮饭，然后要等先生回来，你现在该你看了，你看，来我去煮饭，两个人都没法过日子。所以很多时候用点心，开车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当然有些东西我没办法，我必须要坐在这边想。譬如说你要定一个什么计划，你要从哪里开始教导你的孩子。好，从浅的到深的来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我这样子讲哈，如果你一天花五分钟，然后一天只要跟他讲一个 point 的就好了，你千万不要说今天心血来潮，哇，跟他噼里啪啦讲一大堆，然后明天就不理他了。一天花五分钟讲一个 point， 我这样讲哈，假设一天花五分钟的话，那么一年有多少时间？多少时间？1800多分钟是几个钟头？30个钟头，一年就30个钟头了。然后你孩子从假设是从零长到20岁的话，或者说从五长到15岁，就算10年的时间好了，多少个钟头？不得了，不得了！不要轻看了一天五分钟。就算我没有办法每个礼拜从礼拜天到礼拜六都5分钟，我一个礼拜只要3天，3个5分钟，你算算看，不得了，不得了。好 ，proactive， 千万不要只是 reactive 啊！孩子打架就叫他不要打架，孩子说谎就不可以说谎，妈告诉你以后不可以说谎，不 work。好，千万不要 reactive。有的时候甚至我可以跟你讲，有的时候孩子有些行为你可以不用管他。不需要针对这个行为拼命在那边要一直扭他。好，老师说一句话，孩子说谎，请问他知不知道他不该说谎？
知
知道，他根本就知道。有时候有父母亲不需要多说，只需要提醒你刚刚没有说实话，你刚刚没跟妈说实话是吗，就够了，不需要多说。那重要的是 proactive， 我给孩子一个怎么讲，一个有系统的教导，一个有系统教导。那这个系统就得你自己来定，看你的孩子多大啊，然后你已经跟他说过多少东西。所以我自己的孩子从五岁开始，从我老大五岁开始，我自己就给自己一些regulation 吧，哈，给自己一些 regulation。如果我没有教过我孩子的事情，我绝对不责备他，我不能 suppose 他知道，我不能假设他知道，哈。以前我们中国人讲说啊，去外面读书受教育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吧？好，好像父母亲把孩子送出去，好像学校就应该把我孩子教成好孩子。但是你发觉说这个时代不是的，这个时代教育是什么？传道没了，解惑没了，啊，传道老师说句话，现在教育不传也罢，越传越糟糕。传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拿个布娃娃，这个孩子他有两个妈妈，然后这个孩子他有两个爸爸，但是这个爸爸是他的妈妈，然后这个孩子两个妈妈，但是这个妈妈是他的爸爸。我跟你讲越搞越 confused， 不真的觉得说现在的教育不传也罢。如果在学校不传的话，请问谁要传？父母亲。所以老师说现在父母亲不好当，现在父母亲不好当，因为外面学校传得到，我情愿他不传，越传越糟糕。所以现在父母亲赶快，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赶快先传，然后还跟他讲好，将来你到学校去老师会这么教你。但是你要搞清楚，这个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这么教。好，先跟你的孩子讲清楚，让我们是 lucky 的，我们知道神的道，跟孩子先讲清楚。如果你没有讲，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知道，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知道。那也千万不要以为说把孩子送到学校啊，如果学校不教这些，那我就把孩子送到教会好了，送到教会主日学来教好了。教会主日学你搞清楚，一个老师，当然现在老师说我们教会的情况已经非常 luxury 了，那就算 luxury 好了，一个老师对多少孩子？
二十个
左右。那当然是不是一个老师，事实上是可能要三四个老师对二十个孩子。好，然后现在孩子听说那个进主日学校是 check in check out， 还要拿号码的，所以我说现在是认号码不认人我也不知道，还太复杂了。 anyway， 好，教养孩子的责任其实根据圣经是谁的责任？是父母。你不要想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如果你要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的话，等你孩子出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怪别人，好，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教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教的。然后我有时候碰到有些父母亲，自己要上班，然后就找保姆了，找保姆，那这个已经算是很肯花钱的，是找保姆到家里来照顾孩子。然后找保姆到家里来照顾孩子的话，又嫌保姆这样子不好，那样子不对。然后在想说，如果你嫌保姆照顾不好，你就自己来照顾，你不能期待说保姆来照顾你的孩子，照顾的比你自己照顾的还好，没办法期望，没办法期望。好，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好了，其实照顾孩子 proactive 啊，我教导我的孩子其实也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恐怖，哇，我没时间，一天五分钟，一天只要一个 point 就够了。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天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五分钟啦，那其他时间可以很 relax， 可以很 relax 的讲一些圣经故事给孩子听，讲一些中国的故事，任何故事。所以有父母亲问我说，哎，我跟我孩子在一起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最后讲什么，随便把你知道的东西全都讲出来就行了啊！你跟你的朋友讲什么，你就跟你孩子讲什么啊？什么嫦娥奔月的故事啊，什么那个吴刚砍树，是不是叫吴刚，吴刚砍树的故事啊，这中国的传统故事 然后以扫跟雅各争的故事，事实上是雅各跟以扫争的故事。好，这些圣经故事全部都可以讲给孩子听，而讲的时候顺便就可以把这些故事带到我们日常生活上。好，你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哎，雅各跟以扫争，哎，你们两个人会不会也彼此相争啊？雅各跟以扫争长子的名分，虽然我们家不需要争长子的名分，但是你们会不会争这个 cookie？ 哈，那雅各跟长子，跟以扫争长子的名分，你们觉得值不值得？你觉得好不好？那如果你觉得不值得不好的话，那么你们两个人为了一片 cookie 在那边争的头破血流，你觉得值不值得？你觉得好不好？这些东西让你的孩子去想。好，有些东西与其我们在里面讲不可以争不可以争，哥哥让弟弟，哥哥让弟弟，姐姐让妹妹，我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姐姐要让妹妹，为什么哥哥要让弟弟？当然我不是说不要让哈，但是我们这样子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会不会给这个老大太多的不满？为什么我要让，每次都要我让？好，有时候我们不要 assume 说大的就该让小的，当然我不是说不要让了，但是有些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想，值得值不得，值不值得？好，就算只有一片 cookie， 不管给哥哥或给弟弟抢去了，你来跟妈讲，你以为妈妈全家里最好的东西就只是这一片 cookie 而已吗？你以为我们家最好的就是这个 cookie 而已吗？你怎么知道妈妈没有更好的东西？好，所以这些东西用心想一想，我要怎么样来教我的孩子，一天只要一个 point 就够了。你不要今天话跟他讲一大堆，讲一大堆他也 confused 了，一天一个 point 就够了。好，所以这是事实上是复习上个礼拜的东西哈。那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提到那个诱惑试探的问题哈。那通常我们所看到诱惑试探都是好像比较 negative 的东西，譬如说孩子不做功课，譬如说孩子成绩不好，那我们说啊，这个是诱惑试探，这是我们父母亲就要注意说，我会不会被这个东西惹得发怒，惹得不愿意听孩子讲解释，不愿意理解孩子，不愿意用一个正当的好的方式来教导孩子，而是用发脾气，用骂一些不该骂的话，或者是用伤害孩子的话来处理这些事哈。那这个是诱惑试探。那通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我们也会说诱惑试探，好像失业啊、生病啊，这些是诱惑试探。好，但是老实说一句话，其实最大的诱惑试探不是 negative 的东西，不是不好的东西，而是好的东西。你信不信？最大的诱惑试探其实是好，不是不好。当一个人成功，哇，成功是好事还坏事？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是最大的诱惑和试探。是我成功了吗？还是神给我的恩典？如果我认为是我成功的话，一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已经成功过了，我不能再失败，然后我要怎么样努力让我下次可以更成功。然后第二个，看到别人不成功的时候，哎呀，你怎么这么没用，你看就不像我一样，我上次就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就成功了，这个人真是他失败，这个人没用啦，没办法的，像他这样子不可能成功的啦，要像我这样才能成功。哎，世界上人不都这样子吗？好，可以，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最大的试或诱惑试探不是 negative 的东西，是 positive 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其实也同样是，当你孩子考得好的时候，你别着跟他一样一起在那边一起得意。当然我不是说不要开心啊，不是说孩子好开心，妈今天大家都考好烂，我考了95分，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这个是骄傲，这是神的恩典，根本不是你的努力啊！拜托，千万不要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是你也不要太过分得意啊！好极了，好极了，哇，这么厉害啊！哦，那你觉得是你这次是准备的比较好，所以考得这么好呢？还是你比别人聪明，所以考得比别人好呢？好，问问看他，让他想一想。像我们儿子有时候就很不好意思说，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大家都考好的时候我就考得很烂，大家都考烂的时候我就考得很好，我也搞不清楚啊。那我说哦，那大概神创造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吧。message 就带出来了，不是我比别人聪明所以我考得好，我有时候也考烂过。好，还有一个 temptation 就是说，当你的孩子都很乖的时候，刚刚讲说我们经常都是 reactive， 看到孩子行为出问题的时候就拼命要 correct 他的行为，可是当孩子行为都没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该教的全部不教，全部没教，我的孩子很乖很乖都没事儿啊。我碰到多少的父母亲，等到孩子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哇，发觉孩子有问题，可是那个时候问题已经没办法解决了，孩子从小都很乖，都很乖，都不用催，都不用逼，然后成绩都很好。哎，我们中国父母亲只要成绩好，好像孩子就啊，怎么讲，就没问题了。结果等到大学大一暑假寒假回来的时候，跟他父母亲讲：“妈，我是同性恋。”我跟你讲，父母亲昏倒。我可以跟你讲，中国的父母亲好。如果你平时不跟孩子沟通，等到你的孩子跟你讲他是同性恋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没办法挽回了，因为他已经不晓挣扎了多少年，他已经做了决定了，他已经做决定了。这个时候他跟你讲的时候，有些孩子他就跟父母亲讲，我知道你要跟我讲什么，你不用跟我讲，我已经做决定了。如果你看你的孩子行为都没问题，然后很多该说该教该 communicate 东西都没有做的话，等到你孩子跟你讲什么时候已经 too late 了，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不知道挣扎了多久，挣扎了多少年啊，然后父母亲昏倒，然后就发觉说啊，以前的成绩好，以前的乖好像全部都没有用了，都没有用了啊。而且孩子小的时候，老实讲哈，孩子小的时候干不了大坏事儿，尤其是女孩子，男孩子的话比较会调皮捣蛋一点，坐不住啊什么东西的。好，那女孩子经常都很乖，而且尤其是女孩子，她都其实怎么讲，就是说男的跟女的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女的比较会喜欢 please 人，比较喜欢讨好人，所以她光是在那边看妈妈跟爸爸的 interaction， 经常看妈妈跟爸爸讲话，她已经 pick up a lot of information， 他已经知道爸爸喜欢什么，妈妈喜欢什么，所以你要看他行为的话，他行为表现出来的都是讨你的欢心。所以如果你有个孩子是那个怎么讲啊，很乖的哈，你要注意一点，他是真的很乖，还是在只是在讨你的欢心，然后他的心跟行为之间是不是真的那么一致，你懂我的意思，还是说其实行为是行为，心是心啊？妈妈特别到孩子大一点以后，到了差不多十几岁读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以后，好，妈妈喜欢我穿的保守，所以我就穿的很保守在家，可是一上了 school bus， 哗，衣服一脱，我跟你讲，多少妈妈吓坏了，从来不知道。然后怎么讲？听，有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孩子有什么事情，最后一个知道就是父母亲。他的孩子的那个 Facebook 的 picture， 所有人全部都看到了，最后知道才是妈才发觉的。我的女儿怎么会穿这种衣服，把自己的那个照片 post 在 Facebook 上，吓坏了。好，等你知道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全世界人都看到了。所以很多东西不要 reactive， 太多的东西父母亲看不到。我可以跟你讲，你的孩子真的是怎么样， 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最后知道的，你是最后知道。当然希望说是我们可以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好，所以这个其实最大的诱惑试探是，当我的孩子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是他真的没有问题，还是说是他是在 please 我？好，跟他谈一谈他的心。好，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穿得太暴露的话，就问一问，哎，当你看到别的女孩子穿得这么暴露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当你看到有男孩子看这些女孩子穿得这么暴露的女孩子，看这些男孩子看这些女孩子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不会也希望有男孩子这样看你？好，当你看到男孩子也是一样，男孩子女生是暴露，男生是什么？这玩意儿，我们中国 culture 底下长大的男生比较是怎么讲啊？好像注重的是温文儒雅型，有没有？那很不幸的是，美国 culture 底下长大的男孩子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型，只要有这个就行了。好，那我后来，其实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听到这种说法，说其实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男生比女生更重视身材，女生只要不要太胖就行了，其他都不重要。那男生呢，一定要有这玩意儿，否则的话，好像怎么讲？
没有
信心。我也不知道好像什么啊，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说男生要温文儒雅，不是的，男生要四肢发达，头脑不重要，头脑不重要。好，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我们教会有男孩子到了高中去卖sell drug。卖药 drug 卖毒品的。然后这些孩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坏的孩子，然后我可以跟你讲，有些孩子父母亲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当然这些孩子的话怎么讲，就是说有些时候父母亲不知道也比较好，因为这至少我知道有个父母亲不会好好处理的，所以后来是我儿子帮他处理掉的，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那中国的孩子为什么会去卖毒品？因为很简单，中国的男孩子这个不够大，然后就被其他男孩子看作很没用。他为了要表示他没用，我可以贩毒，为了让别人看得起他。那所以我就问我儿子说，为什么他要贩毒？其实这个孩子成绩也不错，然后也很乖，也来 youth group 啊，也很乖，行为都很好。那只是为了要让别的男生看得起他，所以他去贩毒。那我问我儿子说，他自己吃不吃毒？他说他自己不吃，因为他也知道不对，但是只是为了要让别人看得起他啊。那当然也有别的男孩子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看得起他，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anyway 好，所以孩子乖的时候多跟孩子谈一谈很多东西。那当然我们需要对美国的文化有些理解，这些我们以后课程会讲到，需要对美国文化有些理解，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的孩子他所承受的压力。如果你不理解你的孩子承受压力，你根本没法跟他谈心，因为是鸡同鸭讲。好，有一次我在一个 cell group 里面谈教养孩子的时候，我就有提到说，我们需要理解美国的文化，我们才能教养我的孩子。好，结果有一个爸爸马上脸一板，为什么我们需要理解美国的文化？我一听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我心里在想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长在美国吗？你以为他还长在中国啊？
那当孩子在学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什么情况？
就是被别的孩子看不起。
哦，这我们以后慢慢讲。
Okay.
我现在只是在讲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跟孩子谈一谈他的心，他心里面真正的问题。 好，而不是只是看他的行为，只要乖，只要乖，成绩好就行了。好，那以后我们再讲别的。然后再提到，对不起，我们到现在还在复习上个礼拜的东西哈。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提到，说是对孩子的伤害哈。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的，我有知无知的会伤害我的孩子。我也知道多少的父母亲都抱着一些 guilt， 特别是妈妈都抱着很大的 guilt， 说我伤害我的孩子。特别有的时候是我明知还故犯，因为情绪来了，我克制不住，然后我就骂了，然后我就骂出难听话了，伤害了我的孩子，然后我的孩子在那边哇好伤心的哭。好，那很不幸的是的，我们都会犯这个错误。那我也可以跟你讲，如果你的孩子受伤害的话，绝对不是因为你骂他，而是因为 either 他把你骂的话当真了，妈妈骂说真的是白生你了，如果没有你的话多好。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真会骂出这种话，如果没你的话我日子过得好太多了。一个是说孩子把这话当真了，如果没有我的话妈妈多好，那我是多余的，我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好，一个是他把你话当真了，第二个就是他对你的话反感。好，为什么我是多余的，为什么哥不是多余的，为什么妹不是多余的，只有我是多余的，为什么妈只说我是多余的。好，第二个产生恨。好，换句话说，你只要把这两个解决掉了，你不会伤害你的孩子。所以我上礼拜有提到说，当我们都还会犯错误，老实说一句话，我们恐怕永远都会犯错误。我们永远都会犯错误，就诚实的跟孩子讲说，妈妈是个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妈妈会犯错误。所以当妈妈有的时候情绪来的，说一些伤害你的话的时候，其实那个不是事实，你不要把它当事实听。好，只要你的孩子不把它当事实听，然后知道说哦，其实这是妈妈情绪来的时候，你看妈妈情绪来的时候也会骂爸爸，也会骂爸爸是个没用的东西，可是你看爸爸挺有用的嘛，对吧？你看爸爸每做事赚钱，我们家房子都是靠你爸爸，爸是挺有用的人，可是妈情绪来的时候就是会乱骂。好，这是妈妈的问题，不是说你爸真没用，也不是说你真的是多余的。其实当我跟孩子承认这些东西的时候，孩子不会受伤害，明白吗？啊，所以不是话的本身，而是孩子怎么 take 这个话，孩子怎么 take 这个话。啊，
会不会家长也在考虑说，我这样讲好像没有尊，对我没有尊重。
哎，你放心，你不这么讲，他对你就更没尊重。不是吗？他对你更没尊重了。好，而且老师说一句话，我就跟孩子很坦白的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妈妈也是个罪人，但是给妈妈时间成长，妈妈会越来越好的，妈妈跟你一起长，这是个很诚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说 我老大五岁的时候，我开始回到神面前啊，那时候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老大道歉，就是跟我老大道歉，因为我以前脾气很坏。所以我上礼拜也有讲到，其实孩子很愿意原谅妈妈，孩子很愿意原谅妈妈。当孩子愿意原谅的时候，孩子绝对不会受到伤害。好，而且原谅是一个生命，当孩子学会原谅，懂得原谅，能够原谅的时候，他这一生不会受到伤害，你信不信？好，所以很多东西像 psychology 学的很多东西的话，我这样讲哈，我自己读 psychology， 我也发觉说，其实有些研究，他们够客观、够诚实的时候，他们研究的结果绝对都跟圣经上教导绝对都符合。
圣经是真理。
对，绝对跟这个教导符合。他们也发觉说，有些人，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不顺的事情，对吧？那特别是譬如说是 childhood trauma 好了，什么爸爸是那个 alcoholic， 然后妈妈是 neurotic 那个神经质的，然后什么从小被 abuse 的孩子， 那老实讲，我们的孩子环境不管我们多糟糕，要比那些孩子要幸运多吧？哈，那啊，所以他们研究说这些孩子，通常我们听到这种情况哈，我们的概念是什么？这些孩子长大都有问题，对吧？这是我们所听到的报道。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听到的报道全部都是片面的，不是事实。我也不明白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好的这些 psychology 的研究，结果没有大家不知道，然后大家知道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然后都是片面的。其实真的 psychology 报道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好，那当这个到底有的人说是比较多的部分的人，其实没有 psychological 的问题，其实根本没有心理病，他们很正常，只有小部分的人才出问题。然后他们就研究说为什么这个大部分的人其实没问题，从 abusive 的环境长大，结果好好的没问题，结果他们发觉说一些特性，其中一个特性就是原谅啊，对，圣经的真理永远不会错。当我的孩子懂得原谅的时候，他这辈子不会受到伤害，他这辈子不会受到伤害，人家没法伤害到他，对不对？好，所以我老实讲一句话，所以我也在这边讲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要怎么样活得最好？很简单，回到神的形象，人就活得最好。神就是一个原谅的神，不是吗？神就是一个原谅的神，否则神不是天天被伤害死了吗？今天这个人忘恩负义，明天那个人，而且老师讲了，真是最忘恩负义的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哎，
得了最多，
对呗？他还在埋怨神，神啊，我跟你要的不多，我只是要我先生听我的话而已，怎么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张，不跟我商量？我要的其实不多，只是要我孩子听话而已。哇，要孩子听话叫做要的不多，我要到现在还没要到。哎，扯远了啊。所以我想先 settle 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是不要，当然我也不能说不怕哈，我说不要怕你的孩子受到伤害，那在你的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跟孩子一起祷告，跟孩子一起祷告，然后甚至，所以有些东西我也很大胆，我孩子5岁的时候，我回到神面前，我发觉我是一个失败透顶的人，我就跟孩子讲说是妈妈的问题，是妈妈的错，是妈妈脾气不好，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跟妈妈一起，你看妈妈在基督里面成长，妈妈将来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你可以观察看看我们所信的神到底好不好。好，我就很大胆给我一个孩子挑战，过个几年以后你看看妈妈是不是还像现在一样。所以我自己讲一句话说，我的孩子是最好的见证人，见证说妈妈在神的里面的生命的成长改变。让你的孩子做一个见证人，是的，我现在很糟糕，但是给我5年10年的时间，然后孩子你再来看看妈妈，你就是神的见证人。好，然后再谈一个问题，这都是上个礼拜的 review 哈，因为有些问题我想我还是要讲清楚，否则我们回家带了太多的 guilt。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读书的问题，我也提到上礼拜我们也提到说是中国的父母亲最紧张的就是孩子读书，那我也承认说是的，尽管我老大5岁的时候我回到神面前，但是我的孩子不读书的时候的确会给我造成会让我紧张，会让我害怕。好，那当然我紧张害怕并不表示说我就用不好的方式来处理了。好，我这样讲哈，孩子大的时候，我讲大，我不要讲小，因为小的时候每个人成长过程不一样，所以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并不表示他将来就会怎么样。有些孩子像中国人讲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对不对？有些孩子小的时候读书读得很好，然后到大了以后就不怎么样，甚至不读的，甚至崩溃的。也有孩子小的时候 尤其是在美国真的不用紧张，在中国的话可能就比较紧张一点，好像小学没有上了重点小学就上不了重点中学，上不了重点中学就上不了重点大学，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不上重点小学还是上重点中学的？有没有？很少啊。那如果没上重点中学就一定上不了重点大学是吧？啊，是啊，
没有，
这样子哈，
不是绝对，
不是绝对，但是有大部分哦，所以还是不是绝对，
对，不是绝对，
哦，好的，好的，这样我们就有希望了，这样子我们就有希望，啊，
希望很
司令啊，但是还是有希望，
但是那个几率很低很低，
哦，这样子 ，OK， 那我们这样讲哈，孩子大了以后不读书的可能性有哪些？对书反感，为什么会读书对书反感？
以前压力太大。
以前压力太大，没有错。还有什么原因？
交坏朋友。
会吗？
会。
因为交坏朋友所以不读书，还是说他根本因为他不想读书所以交坏朋友？好，你看真言书有一段哈，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真言我看在哪里哈，27:19，但是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对，他说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有没有？好，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我们中国人都讲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其实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是赤者近朱，黑者近墨，有没有发觉？其实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喜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物以类聚，
好，所以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有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翻译法，就是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的话，你看他的朋友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看他的朋友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很简单的，对吧？所以像我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初中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人都是正副班长在里面调，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然后另外班上有两个很调皮的那个所谓的小太妹，那个两个太妹不读书，然后我们老师就把这两个太妹分在我跟另外一个人的那个旁边，我们两个人坐在旁边，结果我可以跟你讲，一整年坐下来他们也没改变，我们也没改变，然后我们都在彼此想要彼此改变对方，都在想，当然老师把我们排在一起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影响他啊。那个小太妹呢，结果也不被我们影响，那小太妹呢也经常跟我们讲一些他们去哪里玩啊，干什么啊，跟男生干什么的一大堆事情，也想带着我们一起去，结果是谁也没改变谁啊。你没发觉吗？有些时候你叫你孩子跟哪些孩子在一起玩，他还专门对那些孩子没兴趣，对吧？他要找他自己喜欢的。你想说是，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我给我孩子找一群这个乖乖牌的孩子在一起吧，你看他喜不喜欢跟那些乖乖牌的在一起。好，所以孩子长到大了以后不读书，还有什么原因？不喜欢读书，不读书，还有什么原因？
外面东西太多了，就像电啊什么东西，就吸引他的注意力都拉走。
我这样讲哈，如果是外面东西太多把他注意拉走的话，无端的绝对不会把他拉走，一定有原因。
不会把他拉走，还是会把他拉走？
如果会把他拉走，一定有原因。嗯，那你要 find out 为什么会把他拉走？你说为什么 game 啊这些东西会把他拉走？嗯，为什么？
就喜欢，本身他就喜
欢。他为什么会喜欢？嗯，他为什么会喜欢？
让他有满足感，让他有
过程中得到什么？
没错，
满足感，对，
没有错。我这样讲哈，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把我们的重点放在 performance 上，放在结果上，读书要读得好才行。那他读得不好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读书就没有动力了。然后玩 game 玩的结果玩得很好的话，怎么样？他就去玩 game 了。哪一个孩子，你看到哪一个玩 game 的孩子，他会说是，哎呀，我好喜欢玩这个 game， 这个 game 我玩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的 score， 那个三岁的小孩子都比我的 score 高。你会不会碰到这种孩子？有没有这种孩子？对呗。他为什么喜欢玩 game？ 因为 game 他玩得好，读书他读不好，但是玩 game 玩得好。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你要把你的标准定在结果上的话，当你的孩子读书发觉说他书读的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不是每个人书都读得好的，结果他就会不读书。本来还可以考80分的，如果你给他定一个标准是90分，他发觉他只能定80分的话，结果他就跑去玩 game， 因为玩 game 他可以玩100分，不是吗？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注意到孩子的，若是注意到孩子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用什么标准来教导孩子。结果又回到圣经上，圣经上的标准是什么？是 performance 吗？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啊？忠心良善，忠心良善，对呗？读书你只要忠心良善，好好的读就行了。甚至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我们做父母亲最喜欢跟人家比。当然有的时候老师说一句话，我自己心里在偷偷跟人家比，但是我绝对嘴巴不讲出来，我嘴巴绝对不讲出来。好，而且像我们上礼拜有讲，你放心，你的孩子绝对懂得跟人家比的，不需要你去帮他跟人家比。好，整个这个世界就是在比，就是在比。所以当我的孩子比不上人的时候，其实我需要的是给他肯定，而不是否定。好，没关系，虽然你不是全班最好的，但是妈知道你已经努力了，妈就很高兴了。即使人家觉得你不怎么样，妈很高兴你，神很高兴你。
尽心尽力，他是所有时间都花
进去
解决了。
不是，我这样讲哈，他有没有尽心尽力，老师说句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个标准给他，你懂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尽心尽力，但是真的有没有，我还真不知道。但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像老师讲一句话，孩子需要时间休息。孩子需要时间休息，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时间休息。好，那并不表示他在休息的时候就表示他不尽心尽力。这些东西我们做父母亲需要有智慧。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尽心尽力的话，老师说句话，我不是100%知道，但是我永远都把一个标准给他，你只要尽心尽力，妈就很高兴了，不管你考几分我都很高兴，耶稣也很高兴。哎，这个我没说错啊，我并没有说，哎呀，哎，你这次，你，我知道你一定有尽心尽力，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说，只要你尽心尽力了，我就很高兴。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好，那有的时候如果我知道其实他没尽心尽力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讲一下，这次没好好尽心尽力，对不对？就够了，不需要多讲。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像我们刚刚讲说 proactive 而不是 reactive， 在 proactive 的时候，我主动的教导的时候，主动出击哈，主动教导的时候跟你孩子谈一些东西，谈价值的问题。别人在看外表， 别人在看外表，但是圣经上说耶和华在看什么？内心。耶和华在看内心。所以你说圣经整本圣经都在讲儿女教养啊，耶和华看内心 value 的问题。那别人世界上的人把 value 把价值观建筑在别人的肯定上，建筑在别人的肯定上。基督徒是价值观建筑在哪里？基督徒是建筑神的喜悦，神的肯定，而不是人的肯定。如果是人的肯定的话，就像我们讲说，像有些女孩子，老实说到了十几岁，特别到高中以后穿得很暴露，其实也不是为了要引起男生的注意，其实是为了要人的肯定。因为大家都穿得很暴露，然后她一个人穿得那么死板，她觉得好像是异内。好，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价值观，我要从哪里得到肯定？我要从哪里得到肯定？好，所以这些东西主动出击，不要被动的，不可以这样子穿，要那样子穿。我要从哪里得到肯定？然后自我价值，然后归属感，这些东西。哦，对，然后刚刚我们是在讲说成绩，孩子不读书哈，孩子不读书，刚刚有讲两个原因，一个是对读书反感，压力太大了，好，那一个是书读的不好，达不到标准，没有成就感，那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孩子不好好读书，我们知不知道？哈，
是的，孩子比较差理，对他，比如有的孩子智力比较好，他很容易就一看就过目不忘的。有的孩子
那不是成绩就很好吗？
对啊，但是要有的孩子是成绩不好的孩子，就说有的是不是对他有差理，这个 catch up
的。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如果说是我的标准定在尽心尽力的话，那他会好好读，成绩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会好好读，他不会不读，对呗？他不会不读，我现在是讲说其实可以读但是不读的这样子。还有什么原因？
没有看到读书带来的好处。
真的不是还干
的。我这样子问好，读书有什么好处？你以为读书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认为，所以这个都是价值观哈。如果我们把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来读书带给我们的好处要加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话，发觉不 work， 因为他们的culture 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环境跟我们不一样。
不愁吃穿。
没错，你认为读书可以带给你什么好处？
都是要找工作的，他们不 care。
对，反正我生下来就是美国人，美国公民没有一个被饿死的。homeless 的人，人家照顾好得很。夏天的时候，外面天气好，他就去做 homeless； 冬天冷的时候，他就到 shelter 里面有吃有穿。然后人家还那个煮那个 soup kitchen 送来那个菜，热热的、热腾腾的菜，他连煮饭都不需要煮。你妈你每天还在那边辛苦的煮饭，我到 shelter 去，我根本煮饭都不需要煮。人家煮的好好的给我吃，我吃的不满意我还可以砸，砸完了没有人敢拿我怎么样。啊，你要注意，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我要把我的价值观建筑在我孩子身上的话，你发觉不 work， 他们的环境跟我们不一样。没有错，有些孩子还觉得读书没好处，我读干嘛，读那么辛苦。有父母亲跟我讲，他气得要死，他跟他孩子讲说，哎，你要好好读书，你看你像你爸一样读书，他爸爸是 PhD 啊，像你爸一样读书，然后才能够 afford 我们家这样子的好房子。他孩子回一句话，他说什么？他不是说不 care， 我才不要像爸一样每天在那边担心被 lay off。 他我在麦当劳打工不需要担心累药，他妈妈简直昏倒。哎，不是吗？
是。
好，所以你要注意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读书其实是一个孩子的本分，读书是一个孩子的本分。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职分，都有职分，我需要好好的活出来啊、神要我活出来的样式，我需要好好的做神要我做的每一件事。孩子小的时候，老师说最小的时候乖乖吃饭乖乖睡觉就很乖了，对不对？就乖孩子了。然后大一点以后要去上学，然后乖乖听老师话，哎，这个就很好了。然后再大一点以后还需要读书，对不对？然后书读完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些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社会上有些责任，好，把他所学的东西拿出来贡献给社会。然后当他把他所学的东西拿出来贡献给社会的时候，社会也给他一些 feedback，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salary， 薪水。好，所以在整个在神的体系里面，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如果你要拿读书为了要赚钱来这个价值观来教你的孩子的话，有些孩子会接受，接受了老师跟你讲一句话也不是什么大好消息。那有些孩子根本不接受。好，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是为了做神要我做的事，我将来可以用我所学的东西来服侍社会，然后社会会给我 feedback， 然后这个就是钱，这个就是我所挣的钱。好，那所以我讲说是基本上我全部都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的孩子。我的老大老二，我可以跟你讲，我们时间好像到了哈。我的孩子，我们两个孩子都不爱读书，我两个孩子都不爱读书。我怎么知道不爱他们不爱读书？很简单啊，那暑假的时候带他们去 library， 然后学校都拿了一个 list recommend 读这些书，然后拿给他们，哎，找这些书来读啊，东摸摸西看看，东摸摸西看看，最后带回家两卷那个录影带，租两卷录影带回家看电影去，书一本都不借。然后我这个有在有些别的课上讲过这件事。然后有一次带老大去学校说要买一本书，带他去 Barnes & Noble 买一本书，然后给老大找到这本书，然后老二也拿起一本书，那时候他才三五岁，拿起一本书还给妈说，妈我要买这本书，哇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哇我的孩子爱读书，赶快买一个精装本的书，贵的钥匙，然后打开来里面没几个大字，赶快买给他，我高兴不得了，我的孩子爱读书。就后来等到我姥姥高中的时候跟我讲一件事，妈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让你给我买过这本书，我说我记得，我当然记得，妈记得一辈子。啊，妈那次是你带哥哥买书的时候，我手在那边碰碰碰摸摸摸，这本书从书架上掉下来，我放不回去，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叫你帮我买。然后他说，妈我看到你那时候，我看到你，你好高兴。我的孩子不爱读书，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两个孩子大学毕业以后，老大又读了那个物理治疗的 PhD， 老二现在在 medical school， 结果他们两个人读这么多书，结果他们两个人读这么多书。好，那我真的很感谢神。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讲，不是为了要赚钱，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说是一个是物理治疗，一个是那个医学院，因为他们都觉得说这是最直接帮助人的方法，所以他们愿意多读书，他们愿意多读书，为了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人。我可以跟你讲，神的道永远是最好的道，神的道永远是最好的道。啊，对不起，我们今天就一整堂课都在复习上个礼拜的。
我很感谢，因为我上次没来。
征服你的孩子的心，使他顺服基督，是所有你的孩子这一生的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啊，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好神，主你的道永远要比我们的道要高过太多。主，经常我们会认为说用我们的方式这样来那样来，会好像啊，让我们觉得更安全。但是主，你的道永远是好道。愿意主，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先回到你面前。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紧张，会害怕，会没有信心，会不知道照着你的方式来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圣灵保惠师，愿意主你与我们同在， 让让我们所拥有的是刚强壮胆勇敢的心，而不是胆怯害怕的心。谢谢主愿意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面前，也带领我们的孩子回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愿意，主，我们自己的一生都在见证耶和华神你的荣耀。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